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荣耀的主，你是荣耀的王，你是坐在宝座上被宰杀的羔羊，你是圣洁的，除免是罪者。我们颂扬你至高的名，我们呼求你，求你来临，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显示你的爱，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旨意。我们渴慕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我们渴慕活在你的旨意中。主耶稣，我们都敞开心，同心同意的呼求你，求你来临，求你来临，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把这聚会交在你的掌管中，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分裂的灵、害怕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中，你圣灵的活水在我们的心中淌流，你圣灵的活水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浇灌浸透，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见到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最后一段，阿爸父拣选祝圣主跟他爱的人在一起吃最后的晚餐，以及有一段时间主跟他们谈论未来要发生的事，也为他们祈祷。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主为属于他的人献上恳切的祈祷。我们可以读20节，这是我们上次读的，我们再复习。约翰福音十七章20节，主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些人就是跟他在一起那一些信他的使徒们，他为他们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也就是这一些信主的使徒们、门徒们，传讲主的福音给其他的人，而其他的人听了信了，也就是被包括在这里面。主耶稣基督也为听他的仆人们传讲福音而信他的人献上恳切的祈祷。主为这些人祈祷，那时还没有我们，但是主已经为我们祈祷了。我们就是听了他仆人的话，而信了派遣他仆人传讲真理话的我们。我们听了信了，主就是为我们祈求，就是为所有信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就是主愿意所有信他的人都是合一的。这一个合一，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也就是主在父里，父在子里，这一个完完全全的两人成为一体的完全的合一，就是主祈求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让天上的阿爸父 也祝圣我们是这样的合而为一，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也就是我们是在父里，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在他保守中，在他的爱里面，我们跟父跟子合而为一，我们彼此也就合而为一，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一个合一要显示出那一些还不在里面的人，他们有机会认出从神而来的跟不是从神而来的是多么多么大的不同。在这世上到处都是分裂不和谐，居然在这世上有一群人是完完全全的同心合意的合在一起，彼此相爱，他们就能认出神在我们中，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当他们能够信是父差了子，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因为永生，神愿意把永生赐给我们，就是要相信阿爸父就是真神，也要相信认识主耶稣基督被他所派遣来的。这是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他们就有机会经由我们认识主耶稣是神派遣来到世上来救赎我们的救主，是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第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主把一切都给了我们，也把他一切丰盛给了我们，他是荣耀的主，在创世以前他就在神的荣耀中与神同在，他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他的荣耀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使他们合而为一，就是我们有同样的盼望。如果我们都盼望去到同一个地方，这过程就是美的，我们为这一个盼望一直努力，我们会到达那个地方。我们都有同一个盼望，就是要进入他永恒的爱里，进入他永远的国里。这个盼望我们就向那里迈进，我们就会进入那一个丰盛里。在那里我们经验到这神使我们合而为一，有同样的希望，有同样的领受，有同样的生命，就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一个完完全全的合一是多么给我们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合一。有时两个人彼此相爱，愿意去照对方所说的话去这样的达成对方的愿望，可是有时讲了半天做了，诶，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可能发生的。可是有一天我正是这个意思，甚至我没有表达的意思，你体会了，你做的也完成了，神愿意我们经验到这份美好。就是有时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是超乎我所能表达的，有时我很感谢神给我的恩典，我没有这样子很好很清晰的表达，可是神知道他为我安排了。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是在约翰福音17章完全的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第5次主耶稣基督讲，这是多么重要。五是恩宠的圆满，圆满的恩宠，恩典的极致，就是在他极致圆满的恩典里，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共同的盼望，这也是我们共同带着喜乐而进入的，为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当我们都合而为一的时候，别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属于主的，那么就能够认出我们是被主派遣来到这世上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接受了主派遣的我们，就是接受了派遣我们的主，接受了我们的主，就是接受了派遣主耶稣基督来的父，那么就能够认识父，认识父所派遣来的子主耶稣基督，就有永恒的生命。神喜欢把这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为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爱我一样。如果我们知道阿爸父爱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份爱，就是阿爸父爱我的爱，我不知道要多么多么喜悦，多么多么高兴。光是这个讯息就是喜悦，好像到了天上去，而这确实是从天上来的神给我们他的爱，要把我们在这爱里提到天上去。这一份丰富让他们知道，而我们是已经知道了，就是父爱子的爱，也是父爱我们的爱。你就是父爱他们，这他们包括了我们每一位，就如同爱我，就是爱主耶稣是一样的。主继续的祈求说，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约翰福音17章24节，主说，父啊，他是多么多么的带着极大的爱，极大的信心，向父献上了恳切的祈求。父啊，又是当我们在极大的爱信心中，我们喊着天上阿爸父，我们的心就欢乐起来，因为圣灵要亲自在我们的里面作证，我们有一位生我们的父，全人永生的父，他爱我们，他听我们向他的祈祷，我们呼求他，主呼求他说，我在哪里，愿你赐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我在哪里，愿你赐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主在哪里，哪里就有丰盛，主在哪里，哪里就有美好。主是救恩的泉源，主在哪里，这救恩的根源泉源就在那里，把救恩像活水的涌出赐给凡是来到这救恩泉源里洗水的人，喝了永远不再渴。而主喜欢信他的人，这是为所有信他的人祈祷的。我在哪里，你所赐给我的人，若不是蒙父的教训，是受到父的感动，没有人能够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而凡是受了父的感动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是父交给主耶稣的，没有一个会上亡，就是主会保守我们。那么主保守我们，这个保守不是很遥远，是让我们跟他紧密的在他保守的地方，也就是他在哪里，他就求父让我们也跟他一同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荣耀。他坐在宝座上，我们就跟他一起在他的宝座前，在他的宝座附近，甚至于我们要进到他内，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因为他在我们内，我们在他内。他坐在宝座上，彰显他为神的荣耀，我们也就在荣耀里。当我们在他的荣耀里，一切美好的事情都要发生。主耶稣，他是荣耀的神，他来到这世上是有一个目的，是要来救赎我们。 因为人犯了罪，亏损神的荣耀，而神在荣耀中来死，我们见到他的荣耀，我们有罪，要受审判，是不能存活的。耶稣基督，他愿意拥抱我们，但是如果他是在荣耀中拥抱我们，我们就像牧草禾秸的化为乌有，他是吞噬人的烈火，比所有的火还要更烈，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的圣洁比火还要强烈，而他爱我们，他就隐藏了他的荣耀来寻找我们，好使我们能够被他找着，被他在他的爱中更新悔改改变。只要我们向他认罪悔改，我们的生命就要完完全全的改变。几天前，我为一位生病很久的一位姐妹在视讯中祈祷，她在急诊室，她病了很久，她的母亲非常关心，她的媳妇，他们是婆媳，请我为她祈祷，我也很乐意为她祈祷。在祈祷过程中，她问了一个问题，她说，我的罪很大很大，我很难接受，也不能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宽恕我。我用经上的话鼓励他，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大过我们的罪，纵使我们的罪很小，若不悔改，我们的罪会存留。不论我们有多大的罪，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他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的罪。这是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当我们明认我们的罪时，忠信正义的神必要以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各种罪恶。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他使我们的罪被洗净，离我们也多么远，他不再记忆我们的罪。阿爸父看到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已把我们的罪洗净。我问这姐妹，你能信吗？她说我信。那一天她得到了很大的安慰。第二天我接到她跟她的先生送寄来的电邮，说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体会到神的爱，我们当天就离开了急诊室，感谢神。神爱我们，他愿意我们进入他的丰盛里。当我们不能信他，拒绝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时，我们跟他有隔阂。可是耶稣就是带着极大的爱来寻找我们，他也隐藏他的光。当我们还没有完全认罪悔改时，他不立刻让我们面对他最后坐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的那个状况，因为他极其慈悲，良善宽仁，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17章，主耶稣基督跟一群人在一起，在第20节，法利赛人问主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就是耶稣基督跟一群不是很好的人，心里骄傲，也是非常刚硬，他们问耶稣常常是责难耶稣，而他们问耶稣，可是耶稣回答他们却是带着极大的爱，给他们希望，给他们盼望。纵使他们不接受神的话，但是写在圣经里也是像我们所说的，就是向一切的人所述说真理的话。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不是我们的肉眼所见的，人也不能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不是肉眼所看的是这里那里，而是在 我们的心里，在我们中间。这英文圣经用的字是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in your heart. 就是神的国在你里面，在你的心中 and 并且是 among you, surrounding you, 也就是在你们里面，也在你们外面，在你们中间，把你们拥抱出来。也就是神的国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灵重生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就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而我们也就在他的救恩中被他保守，我们也在他的爱内，是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那个意思。我们在他里面就是 among 我们中间， surrounding you 就是我们被他的国所拥抱，我们被他的国所充满，他的国也在我们里面，神的国就在这里，就在我们中。主耶稣基督讲的话是真理，是生命，他说神的国就在这里，在我们中，在你们中，在我们中。那么主说神的国在你的里面，也在你们之间。我们读圣经都知道，我们的心里若是邪恶，我们若是拒绝真理，真理就不在我们内。他们拒绝主耶稣，真理就是主不在他们里面，他们的心刚硬，他们的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败坏，神的国不在那败坏的心里。那么神的国不在他们的心里，可神的国在那里，就是在他们之间。那么是他们之间彼此相爱，所以神的国在那里吗？也不是。那为什么神的国在那里？就只有一个原因，耶稣在那里。我们知道耶稣在哪里，他的国就在哪里。耶稣是带着他的国来到这世上来寻找我们。耶稣在哪里，他的国就在那里。那耶稣要我们不断的亲近他，跟随他，他国的荣耀要彰显出来。我们要亲近主，我们要跟随主，主就是愿意我们跟随他。主耶稣他没有立刻审判这些法利赛人，他没有立刻审判你和我，而是隐藏了他全部的荣耀，他的荣耀会审判的，可是给我们恩典怜悯，让我们很舒服的接受。好像那强烈的光我们一时没有办法看见，那么就从光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有时我们睡觉清晨起来一打开窗帘，哇，外面的光很强，我们睁不开眼睛，没有办法看这一个强光所照的这一些万物的美好，我们就会把窗帘拉上，眼睛微眯眯眯的看一点点，看一点点，可是几分钟后我们可以打开窗帘，我们就可以看到好美的天，好美的万物。也就是这一个过程叫做恩典的时期，是主在准备我们，主准备我们。如果我们不洁又跟他在一起，会像牧草禾秸一样的化为乌有，那么主在准备我们。如果我们有很多杂质，我们受不了，所以主在洁净我们，他在炼净我们。而这一个炼净我们，就是准备我们能够见到他的荣耀，进入他的荣耀。不但是见到，而且是进入，他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他就是世界的光，他召叫我们也是世界的光。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的脸会反射他的光，我们会有他的光。让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他开始了。先知 就传讲着这神的儿子要来在我们中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载的，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神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他的先知，他才会做。他告诉他的众先知，使其满，他就打发他的儿子带着从天上来的福音喜讯向我们传讲。他也打发他的前驱，在旷野中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就是他打发他的前驱，让我们悔改，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好了面对他的荣耀。他是耶稣基督的前驱。第十四节，当约翰被下到监里以后，耶稣已经在约旦河临洗，耶稣就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他开始进到了人群中宣传，就是大声的传讲神的福音，就是好消息，是从神来的好消息。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神的福音就是从神来的真实的好消息。他说日期满了，这一个时期已经满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耶稣所到的地方，神的国就在那里，耶稣来到那里，神的国就到那里。耶稣讲的话就把神国的奥秘显示出来，这一个显示就要进到得着的人，相信的人。神的国很近很近，靠近你们呢。你们当悔改，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原来生命生活的样式方式不合乎天国的律，不合乎神的旨意，我们要改变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而接受神给我们他的启示跟光照。这也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我们读到了神的话，我们信了。那些法利赛人读到了，他们还是不信，他们迫害耶稣。而我们这一些从福音中读到了主的话，我们信了，我们却得着了神要给我们的这真实神国福音的喜讯，让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要悔改，信福音，所有跟福音相反的思想、情感、意志、教训，都是我们需要悔改的，我们需要弃绝的。我们需要相信福音，耶稣就是传讲神的国临近了，你们当悔改，是对谁说的？是对一切受造物说的。越靠近他的人越能够听到，越远的人，神有办法让普世万邦万民都能够听到神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那么有很多神的仆人受到神的打发，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信了，他们经验了，他们要传播神福音的喜讯。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海指的是世界，陆地指的是从海里分别出来的，也就是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分别为陆地的生命。陆地是第三天从海里神造的，这一个没有生命的海居然会有一个能够孕育生命，有各种果树蔬菜以及各种动物走兽飞鸟的大地，是从海里上来的。也就是没有生命的地方出来了生命，就是指着复活。耶稣基督是第三天复活，在他复活的大地里 我们是有福的，从海里被分别出来，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的人，就要亲近基督。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爱世界的人，不信主的人，就是无知固执的人，他们没有生命，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在海边走，他看见了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是在世界里工作很辛苦，在世界里工作真的很辛苦。世界里有的工作是更辛苦的，有人是在赌场里，哦，好赚钱好多，好像不累哎。这个钱如果换算成一个小时我做的工作，不过一点点事，有那么高的薪水，可是心灵的苦沉重却远远大过所有。世界就有这种死味，让我们就迷失在那一个地方，非常非常的辛苦，昼夜劳苦却不得吃食。他们本是打鱼的，就是是在世界里工作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在这世上传播福音最直接的、最初的两个人，就是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耶稣愿意我们所有的人都跟从他，唯有在他内有永远的喜乐，唯有在他内有永远的生命。他要带领我们，我们跟随他是最有福的。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要你们得的不是世界里的这一些东西，而是得我国度里的宝贝。神看人是非常非常尊贵的，他就是为人舍弃他爱子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救赎我们。他要救赎这一些在世界里不认识他的人，就是像鱼，鱼因着无知跟固执，就跟神的爱隔了绝。鱼真的很无知，钓鱼的人常常喜欢用蚯蚓来钓鱼，说实在，鱼一辈子是从来没有看过蚯蚓，蚯蚓是活在地里，鱼根本不知道地上是什么，还有蚯蚓他也不知道，但是他不知道的他也吃，这个不知道什么都吃。如果一个小孩子他们不知道什么可吃或什么不可吃，特别两三岁，他拿到什么都吃，父母亲就很小心，不要吃不对的东西，吃了有毒的会中毒。而这个鱼什么都吃，就是很无知固执，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子吃，我知道我也要这样吃，甚至于很像蚯蚓的他就要吃。所以钓鱼有一种饵是叫做假饵，假饵就是一个假蚯蚓，他也吃。我有一次钓鱼，钓到一只鱼，它的嘴巴还有一根线，它的肚子里还有一个钩，那是曾经被人家钓到，它挣脱了，那个鱼线断了，它可能很高兴，哇，我逃脱了，很快乐，逃脱了快乐以后，又来吃我的饵，又来再来一次，也就是罪继续犯，犯了已经受不尽的苦难，还继续去犯。我已经知道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可是我就喜欢在这里工作，在赌场工作，在吸毒的地方，在罪恶的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无知又固执的。而主要来救我们，让我们脱离了世界，就变成了不在世界里无知固执的鱼，而成为在世上，是在大地上成为主的羊，会听主的声音，有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生命。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你有好的工作，你在工作中，有人跟你说，来跟从我，给你一个应许。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怎么立刻就跟从了他？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当主发他的爱的诫命的时候，圣灵使我们明白，我们会义无反顾的愿意跟随他。我真的愿意，我多么愿意！而且这一个跟从是舍弃了他们的欲望，也就是舍弃了他们赖以为生的职业，舍弃了他们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就离开了旧的生命生活，跟从了主耶稣。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约翰和雅各也是兄弟俩，他们在船上捕网就是有工作的，他们有船，他们有网，他们捕鱼，他们准备好他们的网，为了下一波的捕鱼。而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也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他们是立刻跟随耶稣去了。在路加福音14章，那里主耶稣基督也说，你们不论是谁，若不舍弃撇弃一切来跟随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要做主的门徒，要舍弃一切，要完完全全舍弃一切。他愿意我们都跟随他，去到他带我们去的地方，也要见到他的荣耀。就是他求父，你赐给我的人都来跟随我，我在哪里，他们就跟我在那里。当耶稣基督跟彼得在讲话的时候，耶稣确实在那里，但是耶稣不是永远都在那个地方。不多时，耶稣就走了。那你要留在原来的地方，留在过去的记忆，耶稣存在的地方，还是你要跟那真实的神，与他同行，去到他所在的每一个地方？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拣选我们。我们就看到这四个人，他们是立刻就回应了。当他们立刻回应了主耶稣，主的话很快就应验了。我们继续读下来，在21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入了会堂教训人。众人都很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而不像文士。在这世界上，在以色列人中也有文士，也有经师教训他们，他们常常有这样子的机会，教训的内容是经上的话，可是耶稣基督不像他们，因为他讲话有权柄，因为他讲话有权柄，这是答案，所以听到认识他权柄的人就会立刻回应，阿们，阿们，他真是有权柄的，我们真要回应他。那百夫长主夸奖他，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的仆人病了，求你治愈他。主说我愿意去，他说主，我当不起你到我的家中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得痊愈，因为你有权柄，你有权柄说话就可以，就像我有权柄，我对我底下的兵说你去那里，他就去那里，跟另外一个兵说你来这里，他就来这里，因为我对他们有权柄。耶稣非常的夸奖称赞这一位认识权柄真实有信心的人。你若不认识权柄，你不可能有真实的信心。你若真的认识权柄，你会有真实的信心。你真实的信心是建立在权柄的话上，就是主这样说了，我要去治愈他，他说成了，这就够了。而他的仆人就在这个时候就得到了治愈。这信心就是很快的答复了神权柄的话。而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着说， 拉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基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去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着就出去了。这就是天主子的荣耀，他一讲话就释放这话语的能力权柄，众人都惊讶，都非常惊讶，以至于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的道理啊，这是什么道理？我们没有听过。那么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是什么道理？都是新的，都是新的，都是新的。当你跟随主，我跟随主，我们就会发觉说，他是做新事的神，他不断的做神奇美好的事。他说在末后的世代，他要把来世的全能赐下，就是在过去世代里不曾有过的全能，过去世代里所显示的神迹异事，只不过是未来来世全能的一个预象，一个模型，那一个更大的威能要显示出来。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他也把这权柄给了侍奉跟随他的人，因他的名驱逐魔鬼，魔鬼也就必逃跑。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这四个，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他们一跟随主，立刻就看到了，惊艳到了，啊，多么多么神奇的事情！这是耶稣基督彰显他的荣耀。在那里的人好惊讶，然而这四个人原来不该在那里，却能够更近的看到他们跟随的主所行所做的神奇的事。他们一出会堂，也就是耶稣离开了会堂，他就同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跟随主的人就是主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主停在哪里，我就跟他停在哪里。这是主对我们的恩典的召叫，我们要珍惜。他要我们离开时，我们要立刻离开；他要我们停止时，我们要立刻停止。因为他是主，他做的样样都好。离开是为了让我们见到下一处他要行的，彰显他的荣耀；留下是让我们在当地就能够见到他即将要释放他的荣耀。他的荣耀显现，就有神迹异事发生。神迹异事发生，光荣就要归给他。他是荣耀的天主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去到了西满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了耶稣。而耶稣去到的时候，西门的岳母他是发烧躺着，本来是说这么好的时刻，我躺到床上不能参加这筵席，是多么多么不是很好的时机，为什么不是我健康的时候来呢？而是我这么样的状况糟糕的时候，而主耶稣来了呢？其实主决定什么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不用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处境，只要看我们的心愿不愿意喜欢主来，愿不愿意回应主来，愿不愿意把我们一切交到主的掌管中。他是软弱生病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他也没有去告诉耶稣，他也不认识耶稣，但是别人告诉了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起他来，热症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耶稣就拉着他的手，这也是很神奇的事。如果有人病发烧，你拉拉他的手就会好，是这样子的吗？如果有神就可能， 没有神，你把他手扯断了、拉折了，也没什么治愈发生，反而有一个断手的病，手受伤的疼痛。而耶稣拉着他，扶他起来，就这样，热就退了，他就得到了完完全全的治愈。底下有非常非常美，他就服侍他们，得了治愈就服侍他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基督说，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如果有人要服侍主耶稣，就要跟从主耶稣。你如果想要服侍主，你就要跟从主，也就是你要跟从主，你才可以在他旁边服侍他，做他要你做的事。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就是主在哪里，服侍他的人就可以跟他一同在那里。主告诉我们如何可以常常同他在一起呢？就是去服侍他。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不论是谁服侍侍奉主，阿爸父都会尊重他。而彼得的岳母就是知道这真理，他就立刻服侍，越早服侍主越好，越早越好。我们缺少的生命，就是我病了没有力气，我想做也不能做。但是当主治愈了我，我要立刻用我得治愈的生命来侍奉他，来回应他。主治愈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做父要我们做的事。所以主并不是要治愈我们健康了以后用这健康的身体去犯罪。有一个38年的瘫子，主治愈了他，主就跟他说，你已经治愈了，不要再犯罪了，因为你的罪使你有这个问题，而主治愈了你，不要再犯罪了。可是他立刻又犯罪了，立刻犯罪了，罪所造成的疾病会再回来的，罪所造成的困境会再回来的。而我们得治愈了，要用我们的生命健康的身体去侍奉神，那才是上好的福分，就会见到他的荣耀，进入他的荣耀。天晚日落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二节，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这害病的，这被鬼附的，都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全城的人都聚集在西门岳母家的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了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所以耶稣基督他去到的地方，那里就有神迹异事，就彰显天主子的荣耀，神儿子的荣耀，有各式各样的释放，各式各样的治愈，各式各样的被邪灵所压制的，这压制的邪灵被驱赶，人能够自由的回到主祝福的好的生命里。主只是到西门的家治愈了西门的岳母，就有合成的人就在那里发生。当跟随主耶稣，有好多的神迹异事就要发生，神迹异事就要发生，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求了，让信我的人都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得以见到我的荣耀。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其实这里讲的日期很快，第一天第二天到旷野的地方，耶稣去那里祈祷，就是他显示给我们我们应当有的生命跟生活，就是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他是在祈祷中知道父向他的启示。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他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好多人找他，好多人找他，可是耶稣不会因为很多人找他，这也是好事，就把跟父阿爸父在一起祈祷的时间给舍弃，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跟随耶稣，最重要的事就知道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大家都在找他，因为众人都有各式各样的需要，而耶稣基督有答案。我们若跟随耶稣，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都有真实的答案，都有神的祝福。主耶稣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他就不单单在一个地方，而且要去到父为他安排的每一个地方。那最有福的就是可以跟随耶稣基督到达耶稣基督去的每一个地方。耶稣就这样的带着他拣选的门徒们，一直到跟他们一起吃了最后晚餐，一直到最后。而在这过程中，当耶稣愿意把上好的真理显示给众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他要把他的肉赐给我们，让我们吃了永远不会死，他的血给我们喝，喝了永远不再渴，我们的罪会得赦免。而很多人听了，他们不懂，他们不懂其实是不奇怪，我们也不是立刻就懂，但是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主会帮助我们，主愿意帮助我们。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八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就是他自己就是这天降的神粮。当耶稣基督讲的这些话，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好难哦，谁能听呢？耶稣的话是真理，是生命，很难，就正是我们要悔改改变我们的想法的时刻。为什么爱你要胜过爱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否则就不是不能够跟从他。为什么跟从他的人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他？有原因的，因为他是主，他是王，在他的国度里，他的每一句话都完完全全的畅行无阻，那是他的国，他的国在我们里面，要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要活在他的国度里，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完完全全的顺服，100%的顺服唯一的主，真神真体，真神天主子耶稣基督，他是至高的元首，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都交在他的掌管中。有时他的诫命，其实他的诫命并不沉重，但是他的诫命我们听一半就会被半跌，也会很沉重。有时他的话就是这样说的，我非常非常感谢神，因为他的祝福，他使得我有很好的婚姻，他把最好的姐妹他拣选的赐给我，我们在一起也不是说从来没有过困难，而我们全部困难的核心只有一个，多年来就是这个困难，这困难非常非常的难以突破， 也就是我们都爱主，被主的爱所夺得，我们都没有困难说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婚姻里，神是第一，那么配偶是第二。为我来说，神是第一，第二就是和冕。为和冕来说，神是第一，第二就是孝平。我们都同意了，但是我们的困难是和冕很长的时间都心里有一种很困难，不容易接受，就是这第一跟第二差太远了吧，这第一这么高这么高，第二不是跟第一很靠近，而是非常非常的差距很远。所以为了这事也使他不快乐，可是为了这事我也很无助，因为我知道神是第一，神是第一。有时神呼召我要去一个地方，那么和冕那时他觉得，哎，我跟你讲了，这是我很希望你在家，哎，我以为你会在家，哎，结果你跑出去了，哇，出去前就没有什么好脸色，我只是去教堂为了神的呼召去教堂祈祷，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是有困难，这些困难确实有神的祝福，是让他跟我学，现在他知道了一点，神第一就是第一，第二跟第一确实差很远，为我为他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就在这一个过程中间越来越被改变。什么时候神不是第一，我们就看不到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也远离了他的荣耀。有时我也不愿意让我在人世中间看得见的人里面的最爱他不太快乐，可是为了我的更大的最爱，就是一切创造一切的神，他是我的最爱，我必须要完完全全的听他的。看到了彼得，他跟随主，他是有结婚有婚姻的，因为有岳母，他好像也没跟岳母商量商量，他也没跟他的太太商量商量，但是他们都蒙恩。主因为我们完完全全的跟随主，见到他的荣耀，就是惊艳到他神奇的手所做各式各样神奇的功。他的门徒听见这话很难，谁能听呢？确实我们会有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要讲这么难的话呢，但是确实就是这样。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些话而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什么时候你厌弃主的话，改变主的话，舍弃主的话，是危险的，是堕落的，是可怕的，罪恶就在你的前面等着你，那是从撒旦来的。撒旦要你不听主耶稣的，离开主的权柄，也就是膨胀，让你自己高举自己的想法在主的想法以上，高举自己的破破烂烂的座位要在主的宝座上面，这是你的妄想。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那又怎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叫我们活着的是灵，肉体是虚无的。背着十字架就是把这虚无的肉体借着十字架致死肉性的妄动，让那一个天然的生命死了。那背着十字架会舍弃他的旧生命，就会获得生命，会得到更新的生命，从灵里而来的神赐给我们的生命。那爱自己生命的就会丧失生命，为了主和主的福音而舍弃自己的性命的就会获得性命，指的了一无所有的魂所说的。主跟我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拒绝他的话，你就没有真实的生命，你的生命本来就是有死的，也会活在死位中，进入死亡里。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是父的恩赐我们到他那里来，而他已经求了，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在哪里，他们就要跟我在那里，好叫他们见到我的荣耀。从此他的门徒有许多人退去，不再和他同行。跟随主要跟随到底，不要半途而废，跟随到底。不要从恩典的跟随为起头，却以肉性的败坏为结局。不要很好的起初跟随了，后来上了仇敌的谎言，而改变心意而堕落了。主耶稣就对了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说，我们已经有你，我们已经跟随你，离开你我们要跟随谁呢？纵使别人都离开了，彼得这十个门徒他们还是跟随到底。离开的人多，留下的人少，谁最有福气呢？谁能够见到神的荣耀呢？那时就离开了，就没有见到神的荣耀。神要把极大的荣耀就要降下来，为此我们要以坚忍的心抓住主的应许，进入主的荣耀里。当主召叫我们死，我们要快快的向他答复。在1997年，神呼召我，让我跟随他。主对我说，辞掉你的工作来跟随我，我要带你去探险。我在恳切的祈求，反复认真的寻求主的旨意。我愿意，可是我不愿意做我自己的想象，而是要做神要我做的事。而辞掉我的工作来跟从主，他要带我去探险。我也知道我把我的工作辞掉，我不知道要怎么活着，因为那时我的薪水是我全家收入的1/3，我还有房屋的贷款。如果少掉了1/3的钱，我立刻就不能够付房贷，我立刻不能保持我的生活，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样。神当然更知道这一切的状况。我知道神发起的神必定要负责，神召叫的，那么神会负责到底。如果是我自己辞掉工作，我要负责，一切后果自行负责。如果是神发起的，那么神会负责。很奇妙的是，这事不能阻挡我，我是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可是我知道主必要使我好好的活着。我不知道他怎么使我好好的活着，我没问他，但是我就相信他召叫我不是让我去饿死的，他召叫我是带我去探险，是美好的。当我跟家人们一起来分辨这事，我得到我家中的每一个人，我的太太，我的两个女儿都全力支持，他们好像也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都相信神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我就这样的答复了他的召叫，就亲验到好多好多神奇的事情。当我在1997年6月1号，我变成了自由的，可以有一些时间，因为神的作为，他把我从我全职非常忙碌的生命生活里变成了半职。那不是我可以有的选项，而是我答复神的呼召，这一个状况发生了，我的老板一定不放我走，我要有时间侍奉主。他说可以可以，他想办法变成可能，而也真的变成可能。就这样的，我变成了半职。就这样的，当我一自由下来， 我就立刻见到神的手。我在我们教会中的一个查经班有一个邀请，当我在那个邀请中一个晚上传讲主的讯息时，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我讲的主题是什么，或传讲什么讯息，我只记得好像我在讲话的时候，第一次经验到圣灵带着我讲话，好像他把他的话摆在我的口中，我就带着他的爱，他的话去讲，就是这样子，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那一天讲话，讲完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哇，我从来没有看你这样讲话，而且我体会到你的话非常非常的带着能力。另外一个姐妹也说，哦，好奇妙啊，你今天讲话非常非常打动感动，好有能力跟力量。何敏跟我说，我不曾看你这样讲过话。其实他们三个人只不过印证我自己在当时我自己的体会，也就是当我们答复主要我们做的事时，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被准备了，我们的生命就是主在准备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里。也就在很奇妙的状况下，我接到了一个邀请，是我变成了半职能够有时间出去外地的传福音的时刻，主让我跟我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又联络上，好多年没有联络到，这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在教会的活动里认识的一位姐妹。我们联络上了以后，就分享这些年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神奇美好的作为，神在他的生命中也做了非常非常神奇美好的作为，在他的家中，在他的先生孩子身上，好多好多神奇美好的作为。当我也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美好作为，我们都很高兴。他就说，你讲的话太好了，我很感动，我非常盼望你能够到我们这里跟我们这里的团体的兄弟姐妹讲，可以吗？我说很好，我现在有空，我比较能够安排。他就邀请我去，他邀请我去的时候，过一阵子他打电话跟我讲说，我觉得压力很大，很担心，因为怕没有人来，可能来的人只是少数几个人，那怎么办？我说不用担心，如果来的人很少的话，就是神知道我不能照顾太多的人，我只能照顾少少小小的几只羊，那没问题。他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你不会觉得不好？我说没问题，随主安排。他说我就放心了。过几天他又打电话过来说，啊，好紧张好紧张，报名的人太多了，好像很多很多的人，那么多的人该怎么办？我跟他说，你放心你放心，如果来了很多的人，可能神是觉得我可以照顾多几只羊，如果我还是不能照顾多几只羊，那么神亲自会照顾他招架来的羊，我们就做我们要做的。哦，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了。那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从圣何西，就是加州，到了纽泽西，美国的东边，在纽泽西那里的一个城市，那里的教会，我从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整天、星期天整天讲了3天的聚会。我原来也担心我要说什么呢，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么长的聚会要讲的内容，可是主把他的话赐给我。而奇妙的是，有人坐在那里就从第一天哭到第三天，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好像天开了，圣灵降在我们中，好多人讲起新的语言，好多人充满了圣灵，很多的治愈，很多的奇迹异事发生。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好奇妙好奇妙，我跟我的先生结婚到今天，我不曾看他流过眼泪，他居然在这里流了好多眼泪。 这是谁使得我们不会流泪的，心里很硬的？这是铁汉居然柔情的一面释放了。而这先知也说，我之所以感动，是我认识我的太太，我认识我的太太，她虽然情感丰富，可是我不曾看到她是这样的哭泣，这样的投入在主的爱内。我一直观看着她，她怎么了？她怎么了？因为我爱她，可是我知道她得到了那从天上来的。我跟神说我也要，我也得到了。他们的一家就这样子更新改变。那邀请我主办单位的那位姐妹叫陈明慧姐妹，我住在她家，他们就摄影，然后说希望我走的时候能够也用 VHS 给我一份拷贝。我说好，就在她家有两个录影机，就从这一台录到另外一台就放。她的儿子说，妈妈妈妈，这叔叔怎么讲话讲那么久啊，从天亮就讲到天黑，怎么还没讲完呢？因为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就像日以日侃侃而谈，夜以夜知识相传，他的话要传遍普世万邦，他愿意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召叫我们去传讲他的话。而在那一次聚会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告诉别人，他们碰到了神的爱，他们得到了神的治愈，奇迹异事就这样子传开了。也就是当耶稣基督在彼得西满的家治愈了他的岳母，他们看到了好多的病人都来了，就有好多好多渴望的人，他们就邀请我，我就开始到邻近的城市，去其他的城市，就开始从美东整个南到北的东岸到达美国各个大的城市，神就开始安排我去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这不是我自己做的事，都不是我自己找的地方，也不是我所想象到的，而是神所做的事，人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而这样的神的作为，我就到了美国许多的地方，又到了加拿大，在一年后1998年我就到达了台湾。在台湾有一次讲习会，是一系列有17场，在17个地方，在那17场非常紧凑的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地方，我就惊艳到神在加添我力量。我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那么多，我也没有办法准备小抄稿子，神就给我话语，感谢神。我以为我一下子就把我自己一点点经验讲完了，但是讲着神又给我新的经验，神又继续的供应，因为他要给的像是活水的江河，当前面的水涌出去后，后面更大的水就浇灌下来，它是永不枯竭的活水泉，他要使我们也成为活水的泉源，来传播他福音的喜讯。在1998年我去到台湾，1999年我就去到了中国，1999年我又到达了马来西亚，我就到达了好多好多的地方。很快我的邀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都不是我自己拣选的地方，就是主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我的邀请，接受的邀请已经满了3年，这是在 COVID 之前，我就不再继续的安排。但有邀请来，我说我3年都满了，3年后也真的不知道会怎样，一切交给主，只要我有时间我会跟你们联络再安排时间。主做的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看到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一跟随主就看到一连串的神迹异事，一直下来，一直到耶稣升天派遣他们，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主耶稣打发他们 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这福音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邦，因为神的荣耀伴随着他天国而来的喜讯要彰显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要彰显在你我中间，事实上是他的荣耀带着我们，我们是跟着他走，不是他跟着我们走，是我们被他派遣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去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有很多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中国有 SARS 的时候，很多人都害怕去中国，中国都要封城，是我们一到达中国是主的召叫传福音的，一到的第二天就封城，主把我们摆在那个地方祈祷，看着他的威能，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有一次碰到了17级的海棠台风，而主带着我们在风中传爱走过去，17级是台风里面等级最高的超级强烈台风，就是在那台风，在台东的外海，在台东有卫生所2层楼，3秒钟4秒钟就塌了，进到了太平洋，16度民宅立刻就到了太平洋中，那样强烈的台风。在花莲有一个美轮美的饭店，超级挡风的玻璃吹坏了，里面一片狼藉，而我们却经验在我们行走的路上，海棠台风在原地打转7、8个小时没有动，不是我，而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要向我们彰显，他呼召我们，而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呢？让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17章24节，主耶稣为我们祈祷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他多么愿意我们跟他在他召叫我们去的地方，他多么愿意，我们愿意的话要表达出来，主我愿意，我愿意，不论你去哪里我都要跟随你，我要跟随你就跟随你到底，而不是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6章讲了他爱的话，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吃，人听不懂就远离他了，也不是耶稣基督升天的荣耀里他复活显示给人，要人在耶路撒冷等候他，当耶稣升天之后，有人却不在那里等候他，只有120个人。主愿意他在哪里，我们同他在那里，也就是约翰福音12章主说，那侍奉我的，我在哪里他就要在那里。主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是用来侍奉他，主治愈我们的生命是让我们有好的生命来侍奉他，主把我们从仇敌的捆绑压制中，各式各样的黑暗的捆绑中得到了完完全全的释放，让我们能够自由的选择。我们怎么选择呢？主，我要跟随你，我要永远跟随你，我要跟随你，而且跟随主就必须要撇下一切才能跟随他做他的门徒，就是不论你是谁，你必须要撇下一切才能跟随他，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挡在你跟主之间，你要完完全全的相信他。而在这幕后的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迷惑人的敌基督、假弥赛亚，要来诱惑人，甚至连选民都会上当，你一上当就没有跟随耶稣基督跟随到底。求主保守我们，我们靠着他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有他的圣灵，我们明白他的心，我们要跟随他，跟随他到底。而跟随他的道路就是他给我们进入他荣耀的道路， 因为他是荣耀的主，他会在不可能的事上彰显可能。在我这些年来跟随主的道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奇迹异事，我都觉得是不可能发生的状况，它发生了，它成就了，远超乎我所求所想的。主为我们所安排的是美好的，主呼召我们要进入这美好中。让我们一起祈祷，如果你愿意答复他的话，你就在祈祷中向他说我愿意。我们安静在主前。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向阿爸父为我献上恳切的祈求。我是阿爸父交给你的，你必要保守所有父交给你的羊，没有一只会失丧。你必要保守到底，我是属于你的，你已为我祈求。你在哪里，你就愿意父祝圣我，祝圣我们，跟你到那里。你在哪里，你的国就在哪里。你的国在哪里，你天国福音的威能就要彰显在那里，荣耀就要在那里，合一的爱就要在那里释放。我们为此而蒙召，我们要看到你的荣耀，你是荣耀的主，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求你洁净我们的心，除灭除掉我们内心中一切的罪恶，一切的不解，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败坏，特别是那我们都不意识到的生命的问题，隐而未见的罪。主啊，在你荣耀的光中，你的真光照亮我黑暗内心的世界，照耀在我心中黑暗的角落，让我心里的每一处每一个地方都在你的光中受到你的检验，得到你的洁净。主耶稣，我愿意悔改，悔改你在光中显明我生命的问题，是我骄傲，是我背逆，是我自以为是，是我高举我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野心，是我窃取你的荣耀，我都愿意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的无知。你还赐给我光亮，让我知道我愿意悔改，我不愿意固执。你打破我固执的头脑，我愿意被你破碎。主耶稣，愿意，我愿意你来洁净我。求你赐下色蜡符，用你祭坛的火来洁净我的唇舌，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被你圣洁的火所洁净。人若不洁，就不能见到你的面。求你洁净我们，好使我们能够见到你的荣耀，好使我们在你的荣耀中，我们不会像牧草禾秸一样的化为乌有，而是被你炼净的金银宝石，要在你的火中受到你圣洁火的检验，而能够存留在你的荣耀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你做的样样都美好的工作，谢谢你给我们再次的机会听到你的召叫，给我们机会向你献上我们的愿意。我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让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使我能够认识什么是你的旨意，什么是成全的事。你的旨意成全的事必要彰显你的荣耀，求你向我向我们显示你荣耀的面，就如同你愿意回应摩西向他显示你的荣耀，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让我们见到你的荣耀， 是的，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渴望看见你的荣耀，这是你的渴望，也是你在约翰福音第17章24节你为我们的祈祷，叫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就是叫我们这一群蒙恩有福的人看见父赐给你的荣耀。求你使我们看见，求你准备好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但看见，也能够进入你的荣耀中。你的国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周遭，让我们彼此相爱，活天国属于你的人，他们合为一体，那爱的生命。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深深的知道，那是你的心，你必要帮助我们成就你为我们祈祷的，让我们在你内合而为一，让我们在你内，在阿爸父的爱内，阿爸父与你也在我们内，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我们盼望进入这一个真实的美好里，在你的荣耀中。主耶稣，愿你的国降临，降在我们中，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被尊为圣，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您。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